谷的科学探险队集合，爱冒险爱科学爱挑战的你，现在就跟着我们进入谷的科学道馆，一起收集徽章提升等级，你也可以成为谷的科学大师哦。谷的科学道馆，
你觉得古人是如何互相联络的呢？
信啊，而且他们还会涂那个蜂胶把它固定住，哎，很聪明。
发射信号弹。
飞鸽传书，帮把它送过去。
骑马车就是让它传递讯息，
直接给它派一个仆人，直接拿着一封信，直接给它跑过去。
把那个要写的讯息那个。穿在箭里面，然后射出去。
欢迎加入谷的科学道馆的行列，我是道馆主持人唐妮，大家可以叫我妮姐姐。谷的科学道馆呢，每一集都会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下古人到底在以前的生活当中有哪些科学和智慧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科学道馆依旧有两位小队长哦，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进行探险，进行任务。先来欢迎一下我们谷德拉小队的队长苏佑庚。
谷德拉，大家好，我是苏佑庚。
还有我们欧古德小队的队长郭宏业。
Oh good， 大家好，我是郭宏业。
好，那个到底古人他们的通讯产生了哪些秘密呢？我们先请 good 助理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挑战内容吧。
今天要挑战的任务是了解古代的通讯秘密。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有手机和电话，但你知道以前的电话无法直接拨通对方的话机吗？两人之间还有第三人能听见你们的通话内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古德拉小队队长苏佑庚，徽章数七；欧古德小队队长郭宏业，徽章数五。收听的同学们，赶快选择你想加入的队伍，跟着两位小队长一起接受挑战。挑战过关就可以获得专属的道馆徽章，收集的徽章数越多，就越接近 good 科学大师的目标咯。决定好了吗？科学探险队出动咯。
OK， 今天我们要挑战的任务呢，就是了解一下古代的通讯秘密哦。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家里也都有电话，不然的话也可以上网哦。不晓得以前的人到底是如何来彼此通讯的呢？我先来请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小队长好了，你们平常跟这个别人联络都用什么样的方式？
打电话。
手机打电话，对不对？
或者传 email，
对吗？你们会用这个网络的方式来跟别人联络，所以你们会跟其他的同学或者是家人用视讯的方式来联系吗？
有时候是跟同学，就是有时候线上课上完就无聊来聊天。
而今天我们要挑战的任务，其实就是要了解古人到底在通讯上有哪些秘密。先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小队长，针对今天的任务，你们收集到了什么样的情报呢？来，红叶。
我收集到了古人他会用烽火来，就是告诉自己的营队，告诉自己有紧急状况。
嗯，
然后就是敌人攻过来，他们就会烧柴，然后呢就会有烟往上飘，然后呢这个叫烽火，然后另一处的人看到这个烟的时候，他也会放起来，然后就一路放，他就自己本部的人就会知道这是有紧急状况。
嗯哼，用烽火来传达紧急的讯息。又更呢，
就是我查到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那时候有电传达字机，他会先把文字转成摩斯电码，再发送出去，让对方去翻译。
所以也是靠这个电报的方式来通讯，这样子。好，看来我们的两位小队长呢，对于今天的任务已经了解，而且做好准备了。那么马上呢，我们就要来进行科学道馆挑战赛了。收听的同学们，你今天想要加入古德拉小队还是欧古德小队呢？到底哪一队可以顺利的拿下徽章呢？赶快呢做好决定，我们要来进行科学道馆挑战赛咯。
科学道馆挑战赛，科学探险队注意咯，在这里你们要和道馆的馆主进行对战，获胜者可以得到专属的道馆徽章。 到底今天会有哪一队在对战中赢得胜利，获得徽章呢？ Ready Go！ 科学道馆挑战赛开战啦！
好，马上呢，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科学道馆挑战赛了。今天我们的两位小队长呢，已经做好准备，要来进行大魔王的挑战了。而我们今天要挑战的这个道馆呢，叫做台湾通讯道馆。负责看守这个道馆的馆主是我们贝斯科学的游勋雅老师。老师好。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还有小朋友好。
勋雅老师看起来很慈眉善目，对不对？我们的两位小队长，你们觉得老师出题目会不会很难？
应该还好，
普普通通。
觉得老师应该会很善良，是不是？好，我们问一下老师，老师今天出题一到五颗星，困难指数有多高？
应该是说我比较是擅长说故事的，所以可能大家等一下可以仔细听我的题目。
嗯，小队长爱听故事嘛，对不对？对于故事的理解力应该还不错吧？
不要摇头，还可以，
不可以摇头。我们在收听的同学们就靠你们来回答答案了。
我是蛮喜欢这个题目啊，因为就是休闲的时候看一些历史剧 啊，一些东西。对，
好，期待期待。我要请老师出题了。老师请帮我们出第一题。
好，第一题，还没有发明电话以前呢，下列何者的方式可以最快得到讯息？一是烽火狼烟，二是信鸽，三是快马加鞭。
又跟你反应很快，你觉得是烽火、信鸽还是快马？
快马加鞭。
为什么？
因为感觉马就跑得比较快，因为如果你是信鸽的话，你也不知道它中途会怎样，会不会乱飞，或者是被吃掉之类的，
被抓走。
然后烽火台的话，你只知道出了事，你不知道出什么事情。
哦，哎，有道理哦。来，红叶。
我觉得是三。
你觉得也是快马？
因为呢，如果信鸽的话，信鸽它可能的路线会飞得比较远，就是它可能乱飞，就是，然后第一个烽火，因为烽火它的要慢慢的就是把
一个一个点燃，
是是，然后才会让后面的知道，就是知道这边的已经有出事情了，所以
但是不晓得出事的内容跟又跟一样，只知道说有事发生，但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是这样子吗？
对。
好，哎，可是你们不觉得在空中飞会比在路上跑快吗？
可是如果鸟乱飞，
对啊，你不知道鸟在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们觉得骑马，因为有人骑在上面，它可以控制。
嗯，
哦，哎，有道理。好，老师，他们的答案都是快马，有答对吗？
没有。这题其实，我觉得算偏难啦。但是我觉得他们讲的很对，这就是传递讯息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个步骤。那我这边比较着重的是快不快？对，那他们都讲到几个，我们传递讯息的重点，因为我们传递讯息的现在看起来，我们有电话嘛，就是声音，还有视觉。那刚才他们讲的很棒的是说，他们觉得在烽火狼烟的部分，他们觉得说传递的这个讯息呢，不知道是什么。
对对对，
那的确他传递的讯息会比较少。还有他有问到跟说，他没办法传递的很远。那烽火狼烟的确在视觉上面，因为他们是烧烟嘛，视觉容易被就是山啊或一些障碍物就是
挡住
看不到。但是他其实是最及时的。那可是他的讯息非常的单一哦，就像他们说的，他可能因为古代他只是战争知道说啊敌人来了，所以他们已经共同有一个讯息说，士兵们共同的讯息说，哦，就是我看到狼烟，就是只有这个讯息，只有单一的讯息。那可是他们会很快。那刚才有提到另外两个呢，信鸽跟快马加鞭，他们其实用的方法其实都是一样，都是用书信的方式。那刚才他们两个有提到说，的确这个两个传的讯息会比较
完整，
完整。
对，
那信鸽的确，因为它不是快马加鞭是人嘛，那的确信鸽有可能，它其实信鸽它比较是用的是我们就是去训练，像现代有赛鸽，
对，
然后会去训练他们说，哎，知道说，因为他们本能会去辨识方向，所以训练他们说可以到哪边，就是要飞到哪边。那的确，这中间可能就会不见了，所以像很多赛鸽，就是很多主人。养了它好贵哦，这样最后
等不回来，
没有回家，
也有可能被抓走，
猎鸽有可能被 有可能被敌对的军营拦截，哦，
对对对对，射下来。
对，
哎，所以答案是烽火狼烟。
对，因为是最快可以得到讯息的，
哦，最及时可以传达讯息。好，这是第一题，很抱歉，两位小队长都没有答对。接下来呢，请老师出第二题。
好，那刚才说的是古代的，就是用烽火狼烟方式。那后来呢，就是在发明电以后呢，开始有电报的这个方式产生了。那这时候最早的电报呢，它其实是呢用我们英文就是有26个字母嘛，有26条电线，然后通过导电以后呢，会进行讯息的传递。那重点是呢，后面当它线导电的时候呢，诶，这电线的就是我们要接收讯息的那一方呢，它电线上的小纸条会飘起来哦。嗯，那我现在要问大家的是，通电线通电以后，它附近的小纸条会飘起来，那它运用的是什么科学原理呢？嗯，一静电，二电磁感应，三电化学。
我觉得是一。
你觉得是静电？为什么？
因为觉得后面两个好像都是，你要是两个都可以有磁力的，比较会有就是连结会动起来。但是如果是一的话，就静电会比较有可能。
你觉得纸条会飘起来是因为静电影响？是这样吗？那我们的红叶勒，
第三是指什么？就是电化学是指
电化学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电磁，就是因为它是有点是里面是化学反应然后产生的电
哦。化学的化学不是电化学。你知道
化学物理
电的化学
的
化
学电的化学，
以为是电话然后再一个学。是，你是想成那个
对
电化学。所以是要问题目，对，这是在语言上面有可能会造成误会的。
没错，因为我们没有字幕，所以红叶有问清楚是电的化学，化学反应那个化学。
对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再重新思考一下，是静电的关系，还是电池的关系，还是电化学的关系？
我觉得是静电。
你也是觉得静电？为什么？
因为电化学它要有一个电才会让它就是会有反应，然后第二个那个
电池
它也是需要有电，它才会让那个讯息就是飘起来。那我觉得静电它就是比较会有飘起来的现象，就是比较自然。
静电是属于物理现象是不是？OK， 所以你们的答案都是静电的关系，不改了哈。我要请老师公布了。好，老师请解答。
答案对了，是静电。
好险哦。为什么呢？
好，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都会去解读那个意思，这样。那其实这三个其实都是跟电有关系啦。刚刚有提到说，感觉就是静电好像是比较安静。那主要是因为那个小纸条啊，它不像我们的金属是什么会去导电的东西嘛。嗯，对。那所以静电它所指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里面我们每个物质它都会有正电跟负电，那当正电跟负电是融合，就是都是均匀分布的时候，那就叫做没有带电的物体。嗯，但是当它有一个电线就是传递有电了以后，那附近的尤其是比较小的那种不导电的物体呢，它的电子就是带负电的话，它就一直想要接近我们所带正电的电线
是
的部分。
是，
对，
是。
那这时候呢，它就会有互相的吸引力，然后把纸条吸起来，这样子。
嗯，所以不是灵异现象。
或者是如果小朋友最大家最可以有感觉的是，当冬天或是干燥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开手把或者是
电到，
嗯，那个就是静电。这个物体上面我们又没有通电，嗯，那是因为摩擦，我们在摩擦的时候，那物体跟物体之间原本他们负电跟正电是照理说是要一样的，但在摩擦的时候它的电子会转移，
是，
所以就一个比较多电一个比较少电，那就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对，嗯，然后我们人类又是有点像导电系统这样，然后就会被电到。
是，不错耶，我们的两位小队长观念还蛮厉害的，
很厉害，
真的还可以知道说是因为静电所影响到。好，就是我们的第二题我们答对了。接下来老师麻烦请你出第三题。
好，第三题呢，刚才说到了，就是其实静电其实是要蛮近，就是比如说摩擦才会去产生的，那这个传递的距离其实是有限的。然后后来呢，科学家又发展出了另外一种电报，那它接收的方式呢，是它在玻璃管里面加了盐水，那它一样是有，就是有26条金属线，就代表不同的字母这样子。 好，那当电流产生的时候呢，每一个金属线呢它会产生一些小气泡，那我就可以根据说，哦，比如说这条电线代表是 A， 那 A 产生小气泡了，那我就是接收到 A 的讯息，这样子，字母 A。那我现在是想要请问大家，为什么金属会产生小气泡？一是呢，盐水被电解以后产生的气体；二是呢，金属产生了化学反应的产物；然后三呢，是水中融入了空气分子。
好，又跟
我觉得是一。
你觉得是因为盐水当中出现了电解的关系，
对，
所以会有气泡产生，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三的话，它空气中的跑进去，每很多个管子都会有啊，不是只有单一个有。
嗯哼，
我就觉得比较可惜。
我觉得他们的天生的那种感觉都很厉害，
直觉是，我就是觉得，哎，红叶呢？
我觉得是一，
你也觉得是 A， 为什么？
因为我讲第三个就是有26根管子，一定都是有空气的，所以呢每一条管子可能都会进入空气。
嗯，
因为呢世界上全部都是空气，所以呢就一定会进，除非有一个管子是在真空状态没有办法进。
嗯哼，
然后第二个就是
金属，
因为如果金属的话，它可能会金属它的杂质，我觉得这是会破坏到那个金属线，所以呢我觉得是一。
他们两个解释之后我还是有一点糊涂。但是我先请老师来公布答案，请老师来说明。老师他们答对吗？
答对了，答对是一。
好厉害呀、
哦、我说他们有天生的
你们有天生的直觉知道答案要选哪一个，哎，我还真的选不出来。哎，老师你还是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了，到底为什么。
好，那这主要是因为呢，其实他们刚才都讲第一个空气一定不太可能嘛，因为26管子都有空气这样子。
对，
那我先解释一下二是呢，它其实主要我们电在导电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放的这个金属管啊，它都其实只是一个介质而已。对，它只是让这个两个金属片上面就是产生电，这样只是个介质。那当我们水里面其实盐水，强调它的盐是指 NaCl， 就是氯化钠。那水的话是有氢跟氧嘛，原子，所以在电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了氯气跟氢气，对，所以就会产生泡泡。那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泡泡这样子。
其实跟化学反应有一点关系，
对
不对？
对对，就是跟通电了以后呢，水里面的分子会裂解成不同的原子，这样子。
有一些化学观念在里头，对我们来讲也许是有一点难度，但是呢，你们天生的直觉还是战胜了这个难度。所以呢，恭喜我们的小队长答对第三题。来，老师，请帮我们出最后一题。
好。最后一题呢，是早期的电话其实不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要打给爸爸，那我电话接了爸爸就会接电话，没有，我们要靠中间有一个中继站，就是我们的电信局的里面会有一些转接员，那有可能这时候就可能被第三个人听到，就是这个转接员，因为他接到电话以后，那电信局里面那个的牌子就会掉下来，然后我就转接员就会把电线接到爸爸的那个孔那边，然后打给你爸爸。所以如果我是转接员，那我就会听到你们两个在讲什么这样子。好，那这个问题是我想要问你们的，那你觉得这里的电线它的连接模式是什么？第一个是直线模式，也就是说点对点的模式，就是比如说你的电话就是连接你爸爸，然后你爸爸可能又会连接其他的他的朋友。那第二个是交换模式，交换模式也就是说大家的电线都是集中在电信局这里，然后由电信局去做就是交换这样子。那第三个是无线模式，根本就没有线这种东西，就是无线这样子。
又跟你听完老师的讲解之后立刻举手，你知道答案是什么？
二。
你觉得是交换模式是不是？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是先打电话到电信局，他再帮你转接啊。
对，
所以前面一跟三都不可能。
好，红叶，
我觉得是二。
你也觉得是二？
第三个它是直接无线模式，那就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电信啦、就没有电信局这种东西、它就直接无线直接接就好了。然后呢第一个的话，直接的话也是就是直接接通，就是也不会有什么电信源之类的，就直接接线过去就 OK 了。
嗯哼，所以因为接线生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负责帮我们转接电话嘛、对不对？所以你们觉得应该是用交换的模式的关系。
嗯，对，不然就没有电信源这个东西。
不然就不需要这些接线生了，是这样吗？
就直接无线就好了。
OK， 老师，他们的回答全部都是二交换模式，
解释的非常的棒。
有答对是吗？
对，答对。Yeah! 那我补充一下好了，无线模式其实也是需要电信局啊，就我们现在这都是无线模式手机嘛。那可是电信局还是要有基地台啊，我们才可以收到讯号这样。那他们刚才提到的很棒的是说，我假设我是直线模式，那不是朋友越多的人家里的电线就要拉越多，
多
我如果有100个朋友我是不是要拉100条电线，好累哦。嗯，对，那我为什么不我拉一条电线到电信局就好，
是
對接其他人就
好、OK、对，那接其他人就好了嘛。我如果有10个客户，那我就是拉10条线就好了。可是如果我每个客户都有10个朋友，那我这样不是就要拉100条线？对，所以他们打得很棒。
嗯哼，哎、欸，不错耶。那我们要请老师呢来帮我们这个公布一下，今天根据我们两位小队长的表现，谁可以把这个通讯家的徽章给带回家呢？老师，
嗯，我觉得是佑根，我觉得他的回答上面，哦、对、嗯、他的想法非常的清晰，这样，
而且他很果断的。是这样吗？
他有科学家的一种就是
态度，
还有一种直觉啊。有时候我们是说有点直觉，
哎、
欸，对对对，就我直觉觉得是怎么样，那我根据我的一些经验的判断，我去做一些推测、嗯，然后再去做实验或者做验证。嗯，这其实我是觉得是科学家很重要的地方。
是，好，所以呢，恭喜我们的佑根得到今天的通讯家徽章。
恭喜你！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问老师哦，今天我们的科学时光机要带大家穿越到哪一个年代呢？
今天要将科学时光机的年代呢，设定在距今约150年前，当时呢，完成了台湾第一条电报线路。到底当时呢？电报在通讯功能上有多重要呢？就让时光机带大家去了解了解吧。
好，那就先请我们的同学们呢，赶快系好你的安全带，科学时光机出发喽！
距今150年前，当时清廷派大臣沈葆桢率军来台湾。而且日本也对台湾虎视眈眈，为了重要消息能够及时联系，台湾第一条电报线路在1877年完成。传统的电报机必须由熟悉摩斯电码的人员操作，将要发送的讯息转译成摩斯电码再发送出去。后来又发明了电传打字机，可以直接在键盘上打字，机器就会自动将讯息转译成摩斯电码，传送的速度就越来越快了。
哎，电报小姐早啊，我又来发电报啦。
你也太有心了，3天2头就来发电报给您的孩子，关心他们在外地过得好不好，能经常收到您的讯息，他们一定很开心。
哎呀，为了工作离乡背井，要见一次面可真难呐、啊。也不晓得他们过得好不好，当父母的多少都会操心啊。
还好现在的电报设备齐全，台湾好多地方都可以收得到电报，也可以方便联系，稍解相思之苦。
哎、是啊是啊，真的很感谢有你们的帮忙。哎，对了，我的小孙女因为常常收到我发的电报，还说长大以后也想当一名电报员为大家服务呢。
您过奖了，我们电报员都是从大道城电报学堂毕业的学生，在正式上岗之前，要先将3000个常用汉字的电码完整无缺地记下来。一份普通电报要在6小时内发送，如果是加急电报，则要在4小时内发送。这份工作不仅讲求正确，还要十分迅速，绝对不能马虎的。
哇、哦，没想到你们的工作这么辛苦。哎呀，我的电报单写好了，再次麻烦了。
1945年，台湾光复初期，如果想要打长途电话是无法立即接通的。打电话的人拨号之后，要先把电话挂掉，等接线生转接处理。把线路接到要找的人之后，接线生会再回拨给刚刚要打电话的人。这样一来一回，打个长途电话总要等上好一阵子。到了1948年，电信局推出了立即电话。 可以在线上等待，就能够立即接通长途电话，使通讯更方便。
拨个长途电话给老公。
您好，我是接线生，请说出您的电话。
我的电话是34558，
请问您要拨号到哪个地点？对方的电话又是多少呢？
我先生在高雄，他的电话是66947。
好的，没有问题，您不必放下话筒，只要在线上稍等1到2分钟就可以通话了。
哦，现在有这个立即电话真是方便，比以前快多了。我很好奇你们接线生的工作，方便跟我说说吗？
我们接线生大多为女生，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薪资待遇比务农做工的要好一些。
这样听起来算是不错的工作呢。
只是哦，在交换室里面不但空气闷热温度高，再加上工时又长，许多姐妹虽然年纪轻轻也有了职业病。
哦，那真的也是辛苦了。
通常做了几年技术纯熟了，又因为嫁人就离职了，所以接线生的流动率很大啊。您先生那边连上了，我这就帮您接上电话。
1960年起，台湾电信管理局运用美元在全台扩充路线和建造机房，将原本必须依靠接线生人工拨号改成转盘式自动拨号话机。从1990年开始全面改成按键式新型电话，更有多线分机、通话保密等全新功能。
喂喂，阿妈，哎呀，是我的小孙子打电话来了呀。
好久没回阿妈家了，我很想你哦。
哎，现在电话那么方便，想阿妈的时候随时就打过来啊。
今天的社会课教到台湾的电信历史，妈妈说阿妈以前是负责帮人家打电话的人哦。
是啊，阿妈年轻的时候做过几年的接线生。
那为什么后来不做了呢？
因为电话自动化发展得很快，没做几年就不需要我们接线生帮忙人工接线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
好啦，时间晚啦，乖孙啊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学啊。
好，阿妈晚安，拜拜。
好，刚刚我们乘坐科学时光机呢，带大家来了解台湾第一条电报线路到底为什么要架设呢？而当时电报的通讯对大家来讲有多重要呢？OK， 那么今天呢，如果说你加入的是我们的古德拉小队，恭喜你跟我们的佑根队长呢一起拿下了通讯加徽章，非常谢谢我们的两位小队长，谢谢佑根，谢谢红叶，
谢谢大家。
古德科学道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喽，拜拜，
拜拜。
我们五星好评，想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哦。